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0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你可知聂元子等红卫兵们的命运；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021年以来，无论严寒风雪还是在疫情限制期间，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都坚持每周分别在室内和中领馆前至少各举办一次讲真相活动。3月30号，法轮功学员在马林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在传播法轮功真相的同时，也告诉德国民众中共的危害，提醒人们远离中共，不能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出卖正义良知。明白真相后的民众纷纷在支持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阿克斯巴女士说，整个世界都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大家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可是谁也不作为，真让人伤心。这比新冠病毒还糟糕，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另外一名女士再三感谢法轮功学员走出来给人们讲真相，他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中共肯定会灭亡，有信仰的人心中有光明，会把这种光明传递出去，希望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
3月28号，澳洲阿米戴尔小镇法轮功学员们和以往一样，在购物市场设置法轮功真相展位，向当地民众展示功法的同时，也让人们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罪行。许多民众对中共迫害信仰团体的行径感到震惊和愤怒，并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希望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长期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新英格兰大学博士生萨曼莎说，我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但今天从你这儿我得到了更多的细节，这太可怕了，这应该是政府和人权的耻辱。我认为法轮功是很好的修炼法门，如果有人遵循自己的信仰并用打坐来改善健康状况，这是好事，应该被允许。护士安妮表示，法轮功学员们做得很好，请打破沉默，继续传播真相，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意识到。
3月30号，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关注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并多次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及人权律师的迫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将利用所有的外交手段捍卫人权，追究虐待行为的责任者。
4月1号，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国会议员赵锦荣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说，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正如从国会议员关于该主题的报告中所看到的那样，显然法轮功修炼者是面对中共迫害的最顽强的人群之一。当我访问香港时，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总是让我感动。他们提醒我，在中国大陆，香港曾经是唯一可以表达观点并强调他们在中共政权下所遭受苦难的地方。赵锦荣表示，香港的自由不复存在。他说，中共利用很多借口和机会加强了对香港民众的控制，包括新闻自由。他说，中共处于世界的关注之下，中共对香港人民的打击如此之重。赵锦荣认为，人们应该正确区分中共和中国， 中共只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现任执政党，但是他们不代表中国人。重要的是让人们理解并提醒人们，批评政权、批评政府的行为不能等同于批评国家本身，更不能说是等同于批评该民族的人了。
法国前欧洲议会议员伯纳德·安东尼3月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就他用一生的时间与共产主义斗争的经历总结出，我们与共产主义的斗争就是事实与谎言的斗争。面对当前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伯纳德·安东尼告诫人们说，其实共产主义比这个病毒还危险，它是一种突变病毒。我们今天都知道，共产主义在全球至少杀害了1亿人，同时给数亿人带来不幸。因此，非常有必要与共产主义做斗争，以便让伟大的中国人民遭受的不幸不会再落到我们的人民身上。安东尼先生认为，向民众传播真相非常重要。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宁夏银川永宁县八名法轮功女学员纳琴、朱海燕、江春梅、孙芳红、孙芳慧、陈波、肖燕芝、王秀花2019年9月19号被绑架构陷，于2020年12月25号被银川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上诉后被银川中院维持原判。纳琴、回族被非法冤判5年6个月，朱海燕、江春梅、孙芳红5年，孙慧芳、陈波4年，肖燕芝3年，王秀花2年，他们都被勒索罚金。2021年3月下旬，八人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此外，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罗新平、单继宁女士被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处罚金20000元。
河南省济源市志城镇任兆军和父母3人都修炼法轮大法。2020年7月，一家三口被济源市公安局610警察绑架。同年12月，任兆军和母亲王庆英分别被非法判刑5年和2年半。
云南省昭通市法轮功学员邝德英女士2019年9月25号遭警察绑架，在没有任何理由证据的情况下被起诉。2020年11月20号被西山区法院第二次非法视频开庭后判刑5年，罚款10000。邝德英曾经2次被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前后遭冤狱9年多。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法轮功学员王翠英2019年3月7号傍晚被跟踪绑架抄家抢劫，2020年1月15号被非法开庭，近期已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20000元。家人去找审判长范红要判决书不给，判决书内容文号也不告知，整个过程支支吾吾，闪烁其词。
浙江省温州乐清市虹桥镇83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庆登2019年4月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20年3月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2021年3月26号被迫害致死。
湖南法轮功学员吕松明曾是湘潭电机厂子弟中学教师，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因修炼法轮大法3次被非法判刑，共计14年，在赤山监狱、王岭监狱、金市监狱等遭酷刑折磨至严重心衰，数十次病危。2018年8月回家后，经常性心衰，失去劳动能力，生活窘迫，于2021年3月28号含冤离世，终年53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疫情期间，很多有缘人在寻找想学法轮功，北美地区建立了网上义务教功班，网名是 www.learnfalungong.com， 上面有每周3次的网上义务教功班的介绍及注册链接。加拿大多伦多北边的著名旅游点太古广场有一个练功点，来这里参加9天班的有缘人特别多， 海伦女士是在2020年12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接触法轮大法。她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不仅使自己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改善，并且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生活中做一个好人。海伦以前患有气喘病，严重时走路都会觉得很吃力，说话一次只能说两三个字，睡觉也没有办法躺下来，只能坐着，一躺下就喘不上来气。他说，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但是由于中共的洗脑宣传，当时并没有接受，也不相信。那位朋友建议我可以尝试听听大法的音乐，会给我带来帮助。对这件事我一直半信半疑。第二天晚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心想，那就死马当活马医了，我就开始听大法音乐。当听到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我就可以躺下了。听到十分钟以后，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海伦还说，朋友带我去了太古广场的法轮功真相点，在那里接触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发现他们非常友善，完全不像国内宣传的那样。从那之后，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太古和同修们一起练功。练功时，我会感觉有一股能量流从上到下经过我的身体，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助我清理身体呢。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3月14号在名古屋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中练功，吸引人们驻足了解真相。两位越南年轻人向法轮功学员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他们都是从越南来日本的实习生。女青年推听练法轮功的妹妹说法轮功很好，特意来名古屋学功。男青年控住在爱知县，他听朋友说练法轮功很好就来学了，他表示以后还会再来练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江西南昌市南昌县法轮功学员抵制中共人员骚扰。最近，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海金牵头，伙同派出所、村委会等单位，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清零骚扰，已知有莲塘镇、小兰村、邓布村、幽兰乡渡头镇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受到骚扰与威胁。执行清零行动的人员逐一到每位法轮功学员家，逼迫学员签不练功的保证书。有的学员可能还是多少年前被上过统计名单，从来没被找过，这一次也被他们骚扰。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严正抵制这种非法行为，没有谁签所谓的保证。清零组人员就威胁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以后还会来，如果不签会面临严重后果，将查封店铺、不准工作等，致使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忧心忡忡，说练个功、锻炼身体都要这样被恐吓，这个世道真是没了天理。
四川万源市老年法轮功学员给登门骚扰者讲真相。2021年3月期间，四川达州万源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社区人员和派出所警察骚扰，这些学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善意地给上门骚扰的人员讲法轮功真相，不配合他们的骚扰。2021年3月23号下午，四川万源市太平镇东城派出所两名年轻男警察和万源市国安大队大队长雷祥刚等人身着便衣，来到市种子公司家属楼，强行进入单身退休职工约77岁的法轮功学员田其中老太太家，威胁骚扰。老人让他们坐定后质问道，我一个单身老妇在家，你们一群大男人强行敲打房门闯入我家，你们要干啥？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叫什么名字？他们撒谎说是社区的，要找他了解登记练法轮功的问题。他们一直不敢报出各自的姓名。在老人的反复追问下，有个像是领头的大哥回答说，你要问大家的姓名做啥？你听我说，我姓雷，雷锋的雷，打雷的雷，我叫雷刚。但是他隐瞒了中间的祥字和国安大队长的身份。这时雷祥刚带着威胁的口气说， 你家在外面工作的儿女是不是也支持你练法轮功？如果签字放弃不练了的和拒绝不签字的，今后我们就要区别对待了。老人让他们拿出法律依据来看看，并不断地给他们讲述法轮功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真相，问他们修炼法轮功何罪之有。在真相面前，国安与警察无力狡辩，然后他们突然起身，互相催促着就向屋外走。这时老人还是善意地挽留道，你们不要慌忙走嘛，我要给你们说的话还没说完呢。2021年3月24号上午，四川万源市太平镇东城派出所两名40多岁的男警察与辽源社区两名男性人员来到个体医生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明老先生家敲门，借口说，有人举报你家属刘平清在练法轮功，我们来是要找他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未经同意，他们就私自对其家属拍了照并进行笔录询问。李明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讲述，并反复追问他们说，按真善人三个字的宇宙法则修炼，做真正的好人，做合格的守法公民，你们说这真善人三个字有什么错，有何罪之有？问得警察个个无法对答。后来他们只得承认说，真善人这三个字本来没有错，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的，上面压下来要你去执行也没办法。老人与他们对峙并讲法轮功真相近一个小时，后来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带着歉意离去。
庭审不准提宪法和法律，深圳盐田区法院枉法判刑。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吴瑞、李瑞华、谢万猛于2020年10月29号被非法开庭，当庭没有结果。2021年4月1号上午，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宣判结果，吴瑞、李瑞华被非法判刑两年，谢万猛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2020年10月29号下午的庭审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三位法轮功学员的三位律师都为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三人也各自做了无罪自辩。可审判长段辉只要听到律师或法轮功学员提到法轮功或宪法、法律，就立即打断，甚至企图无理赶走谢万猛的律师。谢万猛的律师提出宪法和联合国关于信仰的决议时，遭到审判长段辉几次阻挠。段辉称不允许提宪法，说这是刑法的问题，不允许提联合国在宗教方面的决议，说是这是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法轮功学员在做自我辩护时，每次提到法轮功问题时，都会被审判长段辉打断。在庭审过程中，段辉伪善地要求法轮功学员只能在他画的圈圈里回答。段辉叫停谢万猛的律师的陈述，不允许提相关法律法规。律师不同意并且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段辉叫法警要把谢万猛的律师驱逐出去，律师只好停下来，当庭没有宣判结果。据悉，在此之前2019年5月28号谢万猛在深圳市粘贴法轮大法真相不干胶，被监控追踪至出租房，当时在谢万猛家中有法轮功学员吴瑞及从北京过去看吴瑞的李瑞华，他们也同时被罗湖区警察绑架。
47名省部级政法高官落马。近日，中纪委国家监委、中共组织部、中共政法委、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等机构人员，四部委蹲守公安部，自十八大以来上述首次。会议指向三名公安系统落马高官：周永康、孟宏伟、孙立军。对外界的宣传中，中共会议从来都是冠冕堂皇，事实上表面的平静却无法掩盖背后的绞杀。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大批江泽民派系的高官落马。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持续了22年。迫害期间，有大批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江派高官纷纷上位，在中共高层、军队和地方占据重要位置，他们积极迫害法轮功，手中沾满鲜血。表面上他们因为贪腐落马，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都相信善恶有报。 截至2021年1月，总共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以大陆31个省区统计，省均 1.5 个省部级政法高官落马，其中正国级政法官员落马者有周永康，正省部级官员遭恶报者有李东生、朱明国、周本顺、高昌礼、吴爱英、杨焕宁、孟宏伟、赵正勇、秦光荣，副省部级官员遭恶报者37名。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6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河南焦作老干部说，我周围的人都退了。明慧记者张云报道。2021年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给中国民众打电话传播真相，不少接到电话的高干明白后表示愿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表示早已看清中共本质，已经退了。一，河南焦作老干部说，我周围的人都退了。河南焦作一位老干部告诉打劝退电话的学员说，我周围的人都是明白人，有好多比我觉悟还高的，人家都是老党员，中国的领导干部都退了，包括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也都开始清醒了，在我知道的范围之内很多都退了，当然我也劝退了不少，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他还说，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子女，除了这个谁还会为了什么党而牺牲啊，所以不退才怪呢，更何况是这么一个不管人民死活的政党，不退了倒是清算起来真不知往哪逃。二，上海老干部表示，能唤醒一个算一个。一位上海老干部很高兴接到学员的电话，他说，我是很关心现在的形势的，告诉你我是个斗士，我早认清了也早退了，应该退了有十几年了，我也知道很多真相，老听海外台大纪元经常看，遇到不测要默念九字真言，都非常清楚。他说他经常把大纪元的新闻发到群组里，但朋友圈子我不敢发过多了，因为会给我封号什么喝茶呀等等，真希望天灭中共快点到啊。他还说，你想国内14亿人，像咱们这种清醒的还真不多，有时连亲戚朋友都会为这些吵架，闹得太凶时我也只好不搭理他们了，但我还是继续做我的传播真相，能唤醒一个算一个，我相信那些清醒的有点良知的老天爷也都护佑着，所以我说任重道远，我们要一起共同努力。三，北京机关干部指出，自焚是策划出来的。北京一位机关干部接到学员的劝退电话就说，我不是党员，没有那个荣幸，中共的行为我一直都是不认可的，所以我是个不能入党的，至于团和队，我们家亲戚那边早帮我退了，都退十年了。他说，中共对某些信仰的迫害我也持反对意见，包括当时说的天安门自焚，从看到那天起我就持反对意见，因为很多迹象表明那个事件完全是他们一手策划出来的，并不是电视所说的那样，所以对这群有信仰的人受到迫害我表示很同情，在这种体制下真的很无奈，没有反抗的能力，因为它毕竟是一部机器，而且它所掌控的一切跟当年德国的那一套是没有区别的，很残暴。他说，其实这个功法是很好的，为什么说好呢？因为它倡导人心向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接受呢？是因为那个新闻都是在做反的宣传，他们的机器都由他们来掌握，对于老百姓来说也不知道听到的都是谎言。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哥哥的脑血栓一夜间消失了，山东大法弟子来告。今年2月3号，也就是腊月22号的上午，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农村老家二嫂的电话，说二哥头晕，腿脚已不能正常走路了，乡村医生给他打了针也没见好。我就让二嫂赶紧将二哥送到我所在城市的一所三甲医院治疗。下午二哥到了医院，挂了神经内科专家的号，侄子用轮椅推着他做了包括 CT 在内的相关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有血栓，影响了肢体运动。大夫安排了二哥住院，说发病时间超过了24小时不能溶栓了，只能用一些改善血液循环的药物等。刚见到二哥，我就赶紧给他戴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并告诉他赶紧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哥点头，帮二哥办完住院手续，嘱咐了相关事宜，由二嫂陪床输液，我就回家了，因为母亲在我家需要照顾。离开医院时，我反复向二哥二嫂强调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俩说，我本人就是医生，知道医院的医疗手段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人是不知道人生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并再次嘱托要用心诚恳地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就先给二嫂打电话问二哥的病情怎么样了。二嫂高兴地跟我说，二哥已经能自己下地走路了，跟得病之前差不多了。我感谢师父对我二哥的救度，赶紧给师父发香上香，磕头拜谢师父。安排好母亲的生活，我就赶往医院探视二哥，问他什么时间得的病。他说四天前就感觉有些头晕，但没在意，直到后来出现了腿脚不灵的问题才重视起来。我一想，四天前正好是老家一堂弟的儿子结婚的日子，那天我也回去参加婚礼了。二哥怕我给参加婚礼的人讲真相有危险，就叮嘱我不要在婚礼上乱说。其实我的家人都知道大法好，只因我修炼受到中共多次迫害，他们为我担心。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二哥讲清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这次我赶紧提醒他说，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的安全，但你不应该阻止我讲真相救人。这次是大法师父慈悲救了你，你回家也赶紧学法练功吧。二哥答应了。一周后，二哥出院回家了，主管医生也感到二哥的病恢复得这么快不寻常。随后我也将母亲送回了老家，带去了能播放练功音乐和师父讲法的播放器，教会了二哥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前几天回家得知二哥到果园修理果树去了，我一再叮嘱他，再忙也不要耽搁了学法练功。他赶紧答应，好的好的。
海南广播电视台总台台长、总编辑遭恶报病亡。2020年6月15号，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视听海南客户端，为了配合海南省公安厅迫害法轮功，在广播电视网络上播报海南省公安厅发布奖励举报邪教违法犯罪活动线索通告，煽动民众向公安机关举报法轮功学员活动线索，最高奖励10万元。中国有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恶必有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配合海南省公安厅发布通告六个月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总编辑、党委副书记、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副董事长尹杰瑜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2月13号7点9分在海口死亡，卒年51岁。尹杰瑜死后三个多月，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组书记、台长、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孔德明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30号12点40分死亡，卒年51岁。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的一二把手因迫害法轮功，在四个月内相继遭现世报应死亡。截止2019年，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全台拥有15家媒体， 因参与迫害污蔑法轮功，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先后有多人遭恶报，包括海南电视台原台长陆松林因收受贿赂被海南市终结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陆松林是海南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叶明被双开，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党委委员李公宇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记过处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你可知聂元子等红卫兵们的命运？作者严志。对于55年前的文革历史，直至目前仍然是中共的禁区，不允许讨论。如果不了解真相信息，历史的罪恶与遗毒并不会自己散去。对明白真相的人们来说，因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已不再是让人热血沸腾的目标。年龄稍长的人都有记忆，文革中有五位年轻人曾经在报纸、广播上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就是聂元子、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等，这些疯狂刺激的镜头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红卫兵领袖的结局又怎样呢？绝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这些曾经认为自己是在为了爱党爱国冲锋陷阵者，最后在文革过后被中共作为文革动乱的替罪羊，五大红卫兵领袖全部被判刑，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至17年不等，锒铛入狱。而这些消息在中国大陆却鲜为人知。那么其他千百万的红卫兵命运又如何呢？一，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1966年8月18日，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红卫兵疯狂地在全国打砸抢，直至红卫兵造反有理的这把火快烧到了中南海，中共着急了，纠斗领导干部纠过了火。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紧接着，一场涉及1000余万青年的上山下乡开始了。毛泽东提出支持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著有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的北京大学教授应洪标说，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之后，当毛泽东有新的部署而造反派不那么听指挥的时候，就被抛弃了。事后他们或迟或早都会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对红卫兵一代的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作为发动文革的主要推手之一，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搞政变未遂，畏罪潜逃，飞机失事摔死在沙漠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声讨林彪的罪行，中央下发的批判文件中说林彪曾经污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变相劳改这样的话在知青中传播开，使他们有恍然大悟之感。二，中共官媒发消息说哪有控制不了的。2012年中共面临空前的经济政治危机，为了将国人的视线转移，不惜发起了钓鱼岛反日事件。中共控制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数人强行登陆钓鱼岛，主动触发日方的警戒，由此引发了国内的多个城市游行，并打砸日产汽车等恶性事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署名社论文章称，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受欺侮时
涌动的爱国激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懑与抗争。然而事后一位参与北京安家楼日本使馆示威的人士称，这支抗议队伍明显被当局组织，有警察的严密监控，入口处可以免费领取矿泉水，但进入警戒线之前水全部收回，有事先打印出来的口号，有人拿喇叭引领喊口号，分成四排100人左右一组，一组一组在警方的监控下去喊口号，之后遣散，下一组跟上，警察有几百人，北京唯一一架警用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有媒体人称，突然间集会不再非法，打砸抢不再违法，群众都不再不明真相，维稳大军不见踪影，有人哈哈大笑，召唤红卫兵还是如此容易。南方周末北京新闻中心负责人当晚发消息说，要说官方的控制力，用对待535茉莉花的警力强度，今天的街头运动哪有控制不了的。民众在网络发帖，网络上爆料，此次行动是中共有组织进行下的行动，多地民众发现队伍中带头的多是穿便衣的军警人员，甚至打砸抢行为也是中共当局的警察组织。西安打砸带头大哥是一派出所所长，网络上活动人士认出其中一名官员为公安局长。河北沧州游行队伍最前面，一辆鹿顶小轿车里挥舞中共血旗并喊反日口号的人，被曝光是当地的交警队长。山东威海公安局长带头在加士克游行保卫钓鱼岛的信息在网上被披露后迅即被删除。三，不认祖国的人谈何爱国？共产党人爱国吗？共产党的发起者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写作的《共产党宣言》在开篇扉页上就公开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其正文中也对国家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客气地宣称要让它解体，促进它灭亡。工人阶级无祖国这句名言，几乎每个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那么，不认祖国的人有何爱国可谈呢？到了共产党苏联，列宁把爱国主义称为破旗。他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对于共产党来说，爱国只是蛊惑民众屡试不爽的一面幌子。没有祖国的共产党不讲爱国，他们要的是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全球化统治全球，统治全人类。到了中共这里，当小粉红们反 NBA 曲未终人未散，央视已经开始转播 NBA 比赛，当中共号召抵制谴责新疆人权迫害的外资企业，仅仅数日便因众人公开热购耐克新款鞋而不了了之。一位网友指出，对中共来说，打砸抢外国店的叫爱国者，冲击政府的叫做暴徒。结语，那么爱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阐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以个人的无私付出来维护国家赖以自立的道德理念，维护人民的福祉，才是真正的爱国。当年大批的红卫兵小将被共产党欺骗、利用、抛弃当替罪羊，爱国之心被中共玩弄。如今3.7亿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党团队组织，不参与中共对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那是真正的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人心已在醒，爱党不是爱国，中共不等于中国。宇宙的真理正像春天里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呵护着万物苏醒更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于明慧文章添加说明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4日。近日有同修对明慧在每篇交流文章后面加上说明不理解，认为明慧在推卸责任，不再对发表的文章负责了。还有的同修认为以后明慧上的东西不能信了，比如前段时间看出那篇小同修的预言就明显有问题。还就真有同修说某某期刊不能发了，上面有说共产邪党镇压香港维权人士，是在参与常人的事情等等等等。我觉得这种认识是不对的。首先师父早已肯定明慧网的作用与地位，这是不容质疑的。其次遇到问题找自己，这是修炼人基本的素养。为什么明慧刊出那篇文章？后续的很多同修已经交流，还不是我们有对预言的执着，有对结束时间的执着，有对事件的执着等等。通过这一篇文章，很多自己平时掩盖着的，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心，都暴露了出来，让我们认识到并修去它，这不是好事吗？还有，明慧为什么加了那段说明？个人理解是因为很多同修学人不学法，看到写文章的同修怎么做的，就跟着学表面的做法，而不是在同修的交流中自己也在法中证悟。同修的交流绝不能代替法，完全依靠别人的体悟，而自己不去从法中做出判断，在大陆的严酷环境下，我们造成的损失还不够多吗？太多的人有这样认识上的误区，明慧网才不得已加了这段说明，这也正是反映出了我们修炼的不足。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找找自己，不又是一件大好事吗？还有明慧的期刊都是经过明慧同修严格把关的，是讲真相的利器，如果真有不同意见可以向明慧反馈，不能不负责任的随便就阻止同修讲真相救人呐。而且揭露中共邪党对其他群体的迫害也是在曝光邪党本性，从而帮助人们不再被他迷惑，不再抱有幻想，用辅助材料帮人明白真相，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总之修炼人只有站在圆融法的角度，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而不是个人喜好的角度，才能走正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个人认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去怨恨心中找到根本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6日。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家安静学法，向内修，好好的审视自己的修炼了。为什么感觉怨恨的物质总是充斥在我的空间场？我开始背转法轮，一字一句的背。思想业疯狂的阻止我，我不被它干扰，我就是要把转法轮安安静静的背下来。我又被师父关于怨恨心的各地相关讲法，针对我自己的情况，我把相关讲法抄写下来，然后再背下来。在背的过程中，思想中那不好的因素与物质对我的干扰特别大。我豁出去，就是要把法背下来。我知道，在背的过程中，就是在消除它。一段短短的法，我基本上要用一天来背，而且还不是记得特别牢，第二天再接着背。怨恨心不想死啊。就这样，我感觉思想干净许多，空间场也清亮了许多，再背法时就容易记住了。转法轮我是一段一段的背， 在背的过程中，我要求自己一字不差，直到全对为止。每当有哪里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倒转过去再看，再记，再背。大法就点醒我，开示我，感觉自己另外空间中的那种升华，那种美妙，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述。我不停地向内找，向内修。我告诉自己，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矛盾的出现，慈悲的师父看我有想精进修心的心，就用各种方式点化我。我找到了怨恨心的背后就是情，情的背后就是思。啊，原来他们是连带的啊。可是我却用了很长时间才悟到这层法理。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太愚笨啊，弟子让您多操多少心啊。当我找到这些心的时候，感觉自己一下豁然开朗，再看曾经的那些事与那些人，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再看亲人们做的那些所谓的错事，我没有了怨，有的只是荣。他们为法而来，在迷中，在苦中，却还要被我嫌弃。我脑海中出现的不再是他们那一张张愁苦的脸，而是一张张期待与微笑的面容。他们等待我内心的升华去救他们啊。与妈妈同修的矛盾在长期的修炼中也没去干净。这一次我认识到，妈妈是多么可贵的同修啊。妈妈的那一切都是我的镜子啊。我却只找她而不修我自己，错过了太多的修炼提高的机会。学法，向内找，向内修，真正的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用法来衡量，来对照，才发现原来自己离法的要求是那么的远啊。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在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现在才明白，三件事是在修好自己中做好，才算真的听师父的话，也才算得上是精进的修炼人呢，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法的无穷力量与美妙。妈妈叫我看同修关于思与自我的交流文章，文章中正是我急需修去、急需提高的部分。看完同修的文章，感觉自己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没有走出思与自我，所以才在迷茫中徘徊那么长时间。现在我要在大法中精进修炼心性，努力放下自我。我仿佛看到了下走的那一刻，我与师父签下的那一份神圣誓约。众生急盼得救，放下自我，放下人的一切心，他们才能真正得救啊。想想身边没有得救的众生，都是我自己的心促成他们的得不到救度啊。修好自己，救众生。当我找到自己的这些人心的时候，每当练功和发正念的时候，就不停地有气往出冒。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排那些长久以来沉积在那儿的怨的物质，师父在给弟子清理身体。谢谢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
Thank you.